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经文依然是约翰一书四章七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上一次已经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段非常伟大的爱的篇章，同时我们也分享了这段伟大圣经的第一句话所带出的经义，那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么凡是从神来的都有爱的一种本能，一种特质，所以神的儿女由神而生，所以我们生命就有神的爱的一种符号，爱的一种特质，爱的一种诉求，爱的一种本能。所以彼此相爱不再仅仅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同时也是神的儿女的一种诉求，一种需求，一种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所以彼此相爱不再是一种比较痛苦的，好像需要一种刻苦己身付出的一种东西，而是一个享受。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这些圣经接下来一句话的带出经义，那就是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首先我们用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关乎人身世的，关乎人出身的一段启示。那样我们看到人类当中有一批奇特的人，他有圣爱的一种气质，圣爱的性情，圣爱的一种生命的标志。这批人他的身世就变得非常奇特了，那么他的出身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以及他的血统等等，到底是按照约翰福音所谈的是从人意生的，血气生的，还是情欲生的呢？都不是啊，这批人不是从人而生，而是由神而生，所以这是最奇特的一个标志。所以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类他们灵魂的生命不是肉身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有一种奇特的渊源，一种奇特的出身，一种奇特的一种家世，有一种奇特的血统，那就是他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反解的原则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启示针对当时一所教会什么典型的一个问题。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时的教会一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神的家中，许多稚嫩的一所教会的会统，对许多有爱心的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来源他们原来都是从神而生的，神的儿女，反而他们却忽略他们，他们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些人不停的自然而然的去爱对方，但是有一批人呢，却忽略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气质背后，原来他们有一个奇特的出身，那这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他们淡忘他们，漠视他们，忽略他们，反而他们的目标去追逐那些所谓的名师所谓的高人，那就是所谓的假师傅，那些诺斯底主义者和律法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有知识，那些人有经验，那些人有魅力等等，所以这就是神看在眼里的神当时家中的一个典型的问题。所以神用使徒老约翰带出这样的一个启示，就是要告诉神的儿女，你要关注的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爱心，他们持续的相爱，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而是圣爱。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爱实际上是 agapo， 是一个动词形式， agape 是名词形式这样一个词，而且这里边用的是现在时的一个分词形式，就是带有进行的这样动作，更加强烈的强调这些人是一种持续的不断的能够活出爱的行为的这样的一批人。这批人可能很稚嫩，可能很幼小，或者是在社会地位方面各方面可能都不如那些所谓的先知，所谓的假师傅这么显赫，但是他们能持续的爱。所以神让他的儿女关注这批人，因为这批人才真正带有神的生命的神圣的记号我们在读和合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一个爱字来翻译，这样就损失了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内涵。那么这里边不是简单的一个中文汉字的一个爱，因为我们形容男欢女爱也用这个爱，形容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这种爱，形容儿女对父母的爱也是这种爱，人间之间的爱都是这种爱。实际上这里边的这个爱是 agapo 和 agape， 都不是一般的爱，所以在希腊文当中我们可以透过一种不同的词语能分辨出这样一个爱。原来这个爱是带有慈爱恩慈的意思，不求回报的意思，我们以前已经说过。所以这个爱对应的英文词最合适的应该是一种 charity， charity 就是一种慈善的那种爱，一种慈爱，一种享有怀有巨大的恩慈，巨大恩典的一种爱。那么这个爱在希腊原文当中，它的字源很可能是多的这样的一个词衍生出来的，所以爱是多多的付出，有多多的恩典，有多多的忍耐，有多多的给予等等，所以这个圣爱是反映了神对人类的一种 极大的一种恩惠啊，一种慈爱，一种啊长期的一种忍耐啊，然后不停的赐予人雨露阳光各方面的恩典，所以反映出真正一种多的本质。所以当我们的教会会众当中有一批人有这样的一种素质的时候，有这样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这批人是从神而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凡没有这种特质的人，无论他的知识，无论他的理性，无论他的魅力等等怎么样，那么他都不是真正从神而生的，或者是根本就不认识神啊，也跟神没有交好的这样的一批人。所以神要拨乱反正，让我们关注教会当中这批人啊，这批人不停的去爱别人，爱我们啊，所以我们也应该关注他们，应该啊爱他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样，神的家中，首先神的儿女有圣爱本质的这样一批人，先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才能爱其他的人啊，才能爱众人，也可以把许许多多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甚至不是从神而生的这样的一批人，怎么样呢？挽回回来，用神的圣爱真正的去感化他们，开启他们，用圣灵光照他们，最后真正让他们成为得救重生的，蒙神恩惠的这样的一批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用分辨原则来思考，人间有许许多多的啊一种生命的源泉，我们说可以成为贵族，可以从皇族啊，还有普通的一般的世家。这里面首先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出身，一个奇特的啊这样的一种身世，一种奇特的啊我们说一种血统。那么这是最奇特的。接下来我们要再分辨这段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让我们看到有一批人很不起眼，但是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同时让我们看到还有一批人好像很显赫，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爱的一种标志，没有爱的气质，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当时你说教会会众就有这样一批人的，号称是所谓的先知，所谓的师父属灵领袖，但实际上他们没有爱。所以这里边神再次给我们看到，凡是有圣爱标识的这样的一批生命是值得我们爱的，因为他们有奇特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来源，那就是从神而生。而那些没有这种爱标识的，很不是从神而生的，无论他们的知识，无论他们的言语，无论他们的才干多么高，因为他们没有圣爱的这样的标志。所以圣爱就变成了神的儿女的一个奇特的生命的符号，奇特身世的符号，奇特的与神关系的这样一个符号，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啊。就好像凡是能思考有理性的这样的一种活物，都是跟神有跟人有关系的，所以都是要么是人，要么从人而出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啊，这里边有一个很奇特的这样的一种关联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最奇特的地方啊。接下来我们进入灵异的出来。那么神首先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背后的一个属灵的真相，一个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一种关联，一个地上的人他内在的一种真的在天上的由神而生的这么一种奇特的一种血统，一种身份。那么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可以辨明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凡是有圣爱这种生命气的人，原来他有一个奇妙的一种最最尊贵的最最荣耀的一种出身，那就是他们是从神而生的。那么感谢赞美主。接下来神的心意要出来。那么神为什么把这段经意要启示出来呢？就是神看到他的家中他的儿女不明白许许多多的儿女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家世是多么的尊贵，他们虽然在地上在人的眼中可能比较年轻稚嫩，甚至社会地位比较卑微，但是他有圣爱的一种生命的气质，圣爱的一个奇特的生命的符号。所以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辨认出来，而不是被那些所谓的假师傅给忽悠，那些假师傅可能夸夸其谈，可能会有许许道貌岸然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圣爱的标识，所以他们不是从神而生的，他们也不认识神。那么这批人虽然他很幼稚，但是他们能持续的那种相爱，所以神要我们关注，让我们彼此相爱。所以神把这样的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让神的儿女学会如何分辨，如何去爱那些真正的是同种同族同家的那些同胞的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风范，主耶稣不仅是爱世人，而且他很爱神所选召的羊，所以他为神所选召的一批人真正的舍己，而且保守他们到底。所以再一次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立定的一个绝对的标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由此我们的内心要彻底的打开，要拥抱神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启示，让神的这样的一种真理的亮光，活水一样，像真光一样照到我们心田。那么这是圣灵的充满，这就是神真道的充满。所以我们拥有神的灵，神的道的充满，同时我们见证的时候就期望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呼求神不断的充满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一个实体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一批人真正的能够持续的能够相爱，能够舍己的相爱，能够带出爱的丰丰富富的一些美善的东西。这批人是有圣爱标识的人，这批人是有圣爱性情的人，这批人才真正是你的儿女。我们身边原来有这样的一批人，我们可能忽略了，我们可能认不清，我们今天能够认清了，我们不再被许许多的人间的许多的才干之事所蒙蔽啊，所诱惑。我们单单的要注意这样的一批人，要注目这样的人，要彼此要爱这批人，珍惜这批人啊。我们的家中首先神的儿女彼此这样相爱，然后我们可以带出真正爱的影响力，爱的光彩，我们才能真正的爱众人爱世。我们感谢赞美，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光照我们心，让我们能够切实的在神的家中与神的儿女彼此相爱，能践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颁布的这条新命令，就是在他的门徒，也就是神你自己的儿女之间彼此相爱，我们才能活出一个真正的和你心意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在世人见证你的荣耀，同时我们也才能真正把你的爱灌注到人间，让人间充满你的圣爱，我们也可以有更大的能力去爱那些不喜悦的人啊，不讨人喜欢的人，那些世人。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就活出神台，我们首先人物关联，我们是不是也有当时有的教会会众这样一些年轻的稚嫩的幼稚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是不是啊眼花缭乱，我们在许多的所谓的属神的这样的一批属灵人先知或者领袖面前，我们被他们的啊所谓的经验，所谓的知识啊，所谓的其他的方面所吸引，然后接下来我们忽略了一个爱的标识，他们生命到底有没有圣爱。那么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许多有圣爱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珍惜，我们没有真正的与他们交往，我们没有切实的啊与他们彼此的相爱，我们接受他们的爱，同时我们也能真正的活出一个圣爱的人生，能够关爱他们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这节圣经应该悔改，同时我们也要类比当时一所教会一批像使徒老约翰这样成熟的属灵领袖，他们非常关注是不是生命当中有这种圣爱标识，若有圣爱标识，就是从神生的，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骨肉兄弟，是从神所出的这样的啊所谓的骨肉的兄弟啊，这才是我们的家人，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应该首先要在这样一批人当中彼此相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同时我们要效法使徒老约翰，能够去教导那些懵懂的年轻稚嫩的信徒，他们是什么样的一批人呢？他们不就是我们身边现在形形色的一批人，他们追逐一种啊学历，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一种非常啊神秘的一些属灵的知识，或者是刻苦己身啊形成许许多多的一种文艺，一种律法，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用这节圣经要归正他们，让他们关注那些真正有爱的标识，有圣爱符号，有圣爱气质的这批人，这批人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应该效法他们，珍惜他们，而且要真正的关爱他们。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背后，原来一所教会有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这些人物带出的是一种形式的东西，繁文缛节的东西，神秘体验的东西，还有啊虚无缥缈的很多的东西，这样就辩论了很多的人，诱惑了许多年轻稚嫩的信徒。那么由此他们就不再关注那些真正的有圣爱标志的啊，而且是很爱我们的这样一批人了，和甚至轻视这样的一批人了。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一种人世间的干扰，比如说神学，比如说知识，比如说礼仪，比如说一些神秘的体验啊，一些神秘的知识，或者社会的地位，社会的影响，或者他是社会的名人，社会的大亨等等，这样所以使我们的关注点都关注到这样的一批人身上了，而我们忽略了身边切切实实能活出神的爱，有神圣爱标志的这样一批人。我们不仅不珍惜他们，而且轻忽他们，忽略他们啊，甚至贬低他们。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节圣经应该归正，我们要首先关注那些有神的神圣生命，那就是有爱的标识的这样的一批人。神让我们首先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接下来我们才能把这个爱 扩张出来，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才能影响到世界。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最后我们进入经历的关联，那么神让他的儿女看到神的家中会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有神的神圣的生命的符号，那就是圣爱的符号在他们生命当中，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人，那就是没有这样符号，但是他们有许多的知识，有许多的才干，有许多的经验，有许多神秘的体验，许多的领袖的魅力等等，那么但是他们若没有圣爱的话，你们要小心啊！这些人不一定真正出于神，或者是出于神，但是他的生命没有长大，所以他跟神没有交好，也就是说不认识神，不是与神相交的一群人啊。他这样的圣爱的许许的东西还没有真正的啊新的生命能长成，能够开发出来，能够活出圣爱的标志，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任何一个属灵团队，任何一个企业的团队，我们都要注意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默默的去工作，他们真正的维系的啊，认同的啊，信奉的是企业的意向、使命和价值观，他们努力的实践的也是这样的价值观。这批人可能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优异的卓越的一些才干，但是这批人却是我们团队的核心的集体，我们的骨干。同时还可能有一批人，他们可能夸夸其谈，他们今天想入非非，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才干，但是他们本质上并不认同我们的使命、价值观、意向啊，实际上他们带出的是相反的一些影响力，所以我们也要关注这样的一批人。这批人不能够成为我们教会啊，或者是我们企业团队的这种核心，不能够啊给他们更大的权柄和影响力，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把一个很好的集体，有价值观、有认同的这样的集体带走向了一种歧途。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如果能得到这样的一些智慧，我们就真正通达，就真正智慧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